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福慧正堂的罗英广志。这个专辑呢，给大家讲一下《水浒传》。我除了研究《周易》之外啊，对四大名著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呢，有时间呢，我就会把自己对四大名著的一些研究，以四大名著里面啊一些为人处事的一些道理，给大家讲解出来，大家共同交流，共同进步。我的主业呢是搞这个周易预测，给大家有这个命理啊、起名啊、风水啊这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联系我。水浒呢是一部要多牛逼有多牛逼的书。我们常说慷慨成仁义，从容救死难，说的呢就是一个人啊情绪激动的时候，死对他并不可怕，但是呢要是放在平时，死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怖。在明末初年啊，有这样一介书生，他没练过武功，也不是不晓得死的痛苦，但是呢临死的时候竟然能说出这样荒诞绝伦又让人不得不佩服的大无畏的话：杀头至痛也，击甲至残也，而圣叹已不亦得之大奇。什么意思呢？翻译出来就是说，把我的脑袋砍掉是非常疼的，把我的全家毁了是非常惨痛的，但我并不是有意要惹来这样的灾祸，但是呢祸端就这样来了，太奇怪了。很难想象，千百年之后的我们很难想象，刽子手在把刀卡在他脖子上的时候，环顾左右，自己死到临头，不去求饶，也不去害怕，也不去慷慨陈词，而是对自己死的不明不白感觉到非常的好奇。这种幽默致死的精神啊，是一种什么精神？世界上如果真的有圣人的话，这个人如果不算一个，那简直太冤枉了。这个人呢，就是金圣叹。他是被誉为清末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也是最早的微博写手的段子手。金圣叹比别人都会死，这已经让我们领教过了。但是金圣叹比别人会看文章，这个呢也可以算作公论。这个呢就是金圣叹。他对《水浒传》可谓是情有独钟，他对《水浒》和作者施耐庵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下的文章没有比《水浒传》强的，天下的懂得道理、格物致知的君子，没有比施耐庵先生强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最高评价。很多人都知道《水浒》啊是四大名著之一，很多人也因此读过《水浒》，但是你读明白了吗？举凡名著，应该有名著的道理。《水浒》被世人推为名著，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正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好，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国学知识，可以加我们的公众号“福慧正堂”，福是幸福的福，慧是智慧的慧，正确的正，天堂的堂，福慧正堂。那里有更多的我的一些文章的发表，以及我关于 易经命理的一些理解，都会发在里面，都是免费听的，大家可以去学一学。书接上回，在金生太眼里啊，看书要有眼力，非可随文发放也。水浒就是一部非可随文发放的奇书。这里呢，不但有治国齐家的威严大义，也有儿女情长的手段。当然呢，对于我们时下的中国人来讲，水浒最诱人的地方不是这些，而是让我们通过研读水浒，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白成功的方法，明获得上位的手段。天宇虽广，不润无根之草。能不能读出水浒的威严大义，这跟人的慧根有关。很多人读水浒仅仅读出了一个热闹，所谓外行看热闹，从热闹上看，水浒确实热闹非凡。比如说武松打虎，对吧，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潘金莲西门庆通奸，李逵杀人。但是这样看水浒啊，就看不出它里面的玄机，看不出它里面真的是想表达的一个意思。伟人喜欢读水浒，与水浒啊须臾不离。为什么呢？他并不是冲着水浒的热闹去看的。据说呢，蒋介石准备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前夕，也就是1930年的3月，对红军来说啊，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情况非常的危急。伟人毛伟人不愧是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当时的全部行装除了衣服，还有一个九层的灰色的挂包，这里面放着他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呢就有一部《水浒传》。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战事紧急的关头，他还读《水浒》，到底是为了什么？理由呢只有一个：毛泽东能从《水浒》当中啊读出帝王之道，才子金圣叹偏爱《水浒》，也许关心的不是人情世相。那么从他一生的轨迹来看，他更关心自己做人的境界，生死同一。而关心人生境界的金圣叹，能不从他偏爱的水浒当中获得启示吗？获得启发吗？所以说这样看来，水浒牛逼。也许有人会问，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是不是和水浒缘分不大？那我要说非也。水浒呢之所以牛逼，是因为它是一部关系到中国人生存智慧的百科全书。当你上小学想得到自己心爱的女人的时候，你一定要读水浒传。当你参加工作为搞不好上下级关系而苦恼的时候，你要去读一读水浒。当你面临而立之年，要打开人生瓶颈，面临人生新的选择的时候，你也要耐心的去读水浒。而当你天生慧根，想功成名就，荣归故里，为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时候，你也要坚决的读水浒。今天呢就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开场白。好，还是那句老话，我的主业是搞易学的，搞易经的。大家呢，然后我的副业是喜欢研究这些国学啊，这些知识。大家如果想看我更多的文章，我更多的讲课，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福慧正堂，幸福的福，智慧的慧，正确的正，天堂的堂，福慧正堂。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